下面请你听的信息是认罪。经文是利未记六章一到五节，诗篇三十二篇一到七节，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，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，三章七到八节，路加福音三章十到十四节。现在我为你念利未记六章一到五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若有人犯罪，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，或者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，或是抢夺人的财物，或是欺压邻舍，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，说谎起誓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，他既犯了罪，有了过犯，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，或是因欺压所得的，或是人交付他的，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，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，就要如数归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，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。箴言书二十八章十三节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为什么要讲认罪这个问题呢？因为这是得救之后的一件要紧的事。先请你们注意一点，就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因为他认了罪而得救的。有人说，没有认罪就没有得救，这是异端。没有人能够因为认罪而得救。你并不是先到客厅，然后再进入门的。你并不是先吃饭而后烧饭的。世上虽然有好多颠倒的事，但是得救这件事是不能颠倒的。有人说，人若认多少罪，就蒙多少赦免，这是错误的，是把基督荣耀的工作抛在灰尘里头。这些人说，若是眼睛犯罪，就把眼睛钉在十字架上，眼睛呢就没有罪了。曾经有一个人对我说，某人是讲十字架的道。我问他，是讲谁的十字架呢？讲十字架的道是不错的，但是他是讲谁的十字架呢？保罗说，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不是你的十字架，乃是他的十字架。不是你和我的十字架，也不是你和我钉十字架能够叫我们得救，乃是主耶稣的十字架。我们若是把口或者是眼拿去钉十字架，那是我们的十字架，不是主耶稣的十字架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若是不死，我们永远不能得救。所以不是我们认罪能叫我们得救。我并不是说不必认罪，但是我们注意，不要把课堂放在路上，让我们分别第一步和第二步，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先知道得救然后认罪，是先得救后认罪，使我们得救的除了主耶稣的宝血之外没有别的。我并不是不注意认罪呀，但是我愿意主耶稣被高举。我们得救并不是因为认罪，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。认罪跟得救没有关系，认罪跟得赏却有关系。 马太福音5:23-26这段圣经，是讲你若是想起有弟兄向你怀怨，第一件该做的呢，就是你先去跟他和好。你必须尽力跟他和好，不然他就要把你交给审判官，审判官呢就把你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这是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在地上掌权1000年的时候，这个基督徒要在国度里受亏损。所以我们当分清楚，一个基督徒的得救是借着主耶稣，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，罪若是没有认清，就要在主作王掌权1000年的时候受亏损。箴言28:13那儿说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让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从前所犯的罪，现在我们必须把它认清楚。得罪人的地方呢，必须向人认；得罪神的地方，必须向神认，不然就要受亏损。罗百斯先生有一次被人问起基督徒灵命长进的事，他回答说，你最后一次认罪是在什么时候啊？那个人呢，不懂这件事。他想，难道认罪这件事是应当天天做的吗？如同吃饭一样吗？他也想到，他有好几年没有认罪了。后来他知道罗百斯先生对他所说的意思了。他说，一个基督徒所以有进步，就是因为他认罪，得罪神的向神认，得罪人的向人认，这样就能使他的灵性进步。弟兄姊妹，有多少人犯罪以后并不觉得难过，这是因为他在认罪这件事上失败了。一个基督徒在他信主以后，肯把他一生的罪，得罪神的，得罪人的，认清楚，他就能够好好的走前头的路。他走路要比别人走得更快。好多基督徒对罪的感觉太小了。有好多人不犯罪是因为面子的关系。有的呢是为了家庭的面子，有的是为了自己的面子。也有的人呢，是因为没有犯罪的本钱，也有的人是因为怕罪的结果，怕犯的罪要吃罪的苦头，所以不敢犯罪。我要问，你们有多少人不犯罪，是因为罪是可恨的，是污秽的，是与神相反的，所以不敢犯罪？我稀奇，好多人犯了罪仍然能够安睡，仍然能够吃饱。我们的神是恨恶罪的。我恨恶罪不是因为自己的面子，不是因为没有本钱，也不是因为怕罪的结局，乃是神。基督徒若要有恨罪的感觉，就应当认罪。我最少能说，认罪能帮助我们有恨罪的感觉。我个人犯罪以后，就觉得好苦好苦。但是这个感觉是好的。你和人，人和你中间有不好的事没有呢？科克牧师在他的日记上记着说，我和人，人和我中间没有事。我不必懊悔，不必补救，不必做什么，我可以死了。我们能不能说，我所知道的罪，我都认清楚了？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个人还没有把罪认清楚呢？多少时候， 一个人不敢算账，这个不敢就是告诉我们其中有毛病。我们吃梨的时候，只要看见外边有一个小洞，就知道这个梨里边有毛病的。我们盼望可以吃这个梨，却不敢把里边开出来。犯罪的范围有多大，认罪的范围呢，也得有多大。绝不能认罪比犯罪的范围大，也不能认罪比犯罪的范围小。比方说，我犯罪的范围是得罪神，我认罪的范围呢，也只当向神认。若是我犯罪的范围是得罪神，也得罪某弟兄，就我认罪的范围也当如此大。若是我把得罪神的或者是得罪人的向大众认罪，就是中了罗马教的遗毒。很多领复兴会的人叫人在众人面前认罪，这是错误的，不过叫人的头脑受很多的污秽。得罪一个人向一个人认罪就够了，得罪五个人向五个人认罪就够了，但是犯罪的范围大，认罪的范围也不可小。若是我犯罪是得罪神，也得罪某弟兄，就我认罪只向神认而不向某弟兄认是不够的。犯罪的范围如何，认罪的范围也得如何，断不能比这个大，也不能比这个小。关于认罪这件事，我可把以往的经历告诉你们一点。我以前呢是在教会学校读书，考试的时候啊，每一门都是考到90几分、100分，平均分数呢总是在99分，但是圣经这本书总是考不好。我对这本书啊最不感兴趣了，所以我考的最好分呢总是被这一门的分数给拖下来。到了第三年，我想圣经这本书虽然是我不喜欢读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啊，但是老师报告的时候总说某人呢每一门课都考得挺好的，只有一门课呢考得不好，这岂不是不很好吗？所以呢我就决定好好的预备这本书。那一年我们读的是《使徒行传》，我虽然用了几个月的功夫来预备它，但是到考试的时候，我想这一次非要考好不可，所以呢我就用夹带之法把圣经要点写在手臂上，用长袖的给遮着。果然有些题目啊被我给猜中了，但是也只考了70多分。以前呢只考40-50分，后来我得救了，为了这件事不平安。我不敢去认这个错，我怕一认出来，先生跟校长会想我以往考得好的几门课也是作弊来的，又怕校长趁这机会开除我，因为校规是凡是夹带的学生立刻予以革除，并且我因为某种真理跟圣公会所持守的不同，已经不蒙校长喜欢了，我又怕这样呢被开除以后没有脸回家见父母，所以做难了不少的日子。到后来我看若是不认这个罪啊，就没有平安，良心呢可以睡觉，良心却不会死。所以呢我就写封信向校长承认了。事后校长呢就喊我去，对我说他代表学校赦免我的罪。弟兄姊妹，多少时候我们的良心可以睡觉，但是良心醒了以后啊，总告诉我们这件事。每一个罪没有承认的时候啊，总有一个疤在那儿， 你的良心虽然可以受压不出声，但是呢，他却不会永远不出声，不说话。唯有认罪的人得蒙怜恤，唯有认罪的人能得安息。我告诉你，罪的滋味如何，地狱的滋味也如何。多少时候人像大卫所说的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嗨哼而骨头苦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他认罪了以后呢，就说，你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以上是讲若不认罪就没有罪的感觉，现在我们要讲若不认罪就没有快乐。有人想，为什么有的人得救以后有快乐，有的人却没有快乐呢？有人没有快乐是因为不做见证，有人是因为在某点上不顺服神，有人呢是因为不肯舍去某种事物，但是也有人是因为不认罪。认罪的快乐是最大的快乐。有一次我在漳州领会，某校的校长啊，要把一班小学生带来听道。我有一点不愿意，因为怕他们在会场里头吵闹，妨碍别人。但是那个校长是很有精力的人，他说，福音是有能力的，也许会救他们中间几个人呢。所以呢，我就让这班小学生来听。事后呢，那个学校的老师啊，有人来对我说，说他们学校出了事儿了。我就问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啊？他说呀，现在呀，学校里头认罪之风大起呀。有一个小孩不过七八岁，曾经跟几个同学一块偷吃校长室旁边的那个枇杷树上的枇杷，那现在知道这是罪了，要想认罪吧又不敢，怕校长，不认罪吧又不平安，哭了两天，最后他还是向校长认了。我告诉你，认罪是必须的，一个罪若不认，这个罪要终身跟着你。这就是摩西所说，罪要追上你。罪不是老坐着的，不是离你老远的，罪是要追上你的，跟着你的。那个老师又告诉我好多件类似这样的事，其中有一件事讲一个孩子，那个时候呢大约是十一二岁，三四年前，他在校门前呢见同学买糖吃，自己没有钱买，就想到某老师的寝室啊，他的办公桌上啊有好些铜子儿，他想，我去看看，若是老师不在，就拿几个铜子儿去买糖，岂不是很好吗？他就跑去了。果然那个老师不在，他就拿了六个铜子儿跑去买糖吃。现在他为这个罪难过，他想偿还却没有钱，所以呢他对他姐姐说，你一定要给我六个铜子儿。姐姐就问他，为什么一定要给你六个铜子儿呢？要他说出理由，他不肯说，只说无论如何请你给我，不然我就过不去了。他姐姐没办法，就只好给了他。给了他以后呢，他姐姐就跟着他，要探查他的行动。他把这个钱呢就拿到老师那儿，然后呢就对老师说，老师，三四年前我曾经在你房里偷了六个铜子儿，去买糖吃， 现在呢，我把这个钱还你。第二天呢，我就在讲台上把这些小孩子的事讲了一些。散会以后，有几个听到的法官来对我说，哦，照你方才所讲的，我们就不用做法官啦。人偷了东西自己会还，就用不着有法院了。我虽然不见基督教有什么好，但是这几件事啊，就已经可以叫我们看出基督教的特点了。认罪不只是有平安，也有快乐。不只是有快乐，并且能叫你得着你所得罪的人。就是你硬心的朋友，有的时候你流泪向他认罪，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他也要流泪的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。我有过这种经历，若不是基督，若没有基督，世上没有人肯做这样的事。你们若有什么罪，就应当赶快认，这是一件不容易做的事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会做难了几个礼拜，有的时候会过了几个月，也有过过了六个月才认的。也许你们比我好啊，但是我在得救后的第一年内，我就认了100多次的罪。你们有什么得罪人的事没有呢？认罪除了能有平安、有快乐、能得人三件事以外，还能够有见证。若不认罪就没有见证。我若不认我的罪，你们听的人就要想，你这样的人还要讲道吗？我们必须认自己的罪，并且要为罪责备自己，比责人更深才有见证。必须专一承认自己以前的罪是罪，是不对的，然后才能够劝人。必须认自己的罪，然后才能做见证。你若是不认你以往的错，你要看见你不能劝人，也不能做见证。认罪是一件事，赔偿呢又是一件事。有什么物是混到你家里来的呢？是你偷来的呢？有何物本来不是你的，现在成了你的了呢？或者是你用不当的手续得来的呢？或者是你从路上拾来的呢？或者是有什么钱是你欠了而没有偿还的呢？你肯不肯在这个第一个机会就还清呢？不然神不赐福给你。很多基督徒太忽略这些事了。按着利未记所说，不只是偿还原数，还要加上1/5。意思是不只还他，另外呢还要加上一些。无论如何不能叫人吃亏，只有基督徒是吃亏的人。若是现在力量不及，可以找第一个机会来还清。若是吃亏的那个人不在了，那就可以交给他的家族。若是家族也不在了，就可以交给祭司，这是旧约里的规矩。若是本人在世，祭司就不能收这个钱。现在也是这样，有一个女仆，她偷了她主人价值60块钱左右的物。后来她信主了，觉得这件事是罪，所以呢，她就为了赔偿，就攒了70块钱。有一天呢，他就把这笔钱呢拿去送给一个做工的弟兄，就是传道的弟兄，并且呢把那个缘故告诉了他，请他收下为神的工作用。 那那位传道的弟兄就问他说，你的主人还在不在呢？他说，在呀。传道人就说，你为什么不拿去还他呢？并且还很严重地对他说，神用不着做贼的钱来用在他的工作上。如果是我当时在那里呀，我也要跟他这样说，若是有人在东西上得罪了人，就应当找原主来偿还。若是原主不在了，就要找家族。若是没有家族呢，就可以交给教会，让神在我们身上挖得更深吧。使徒行传上不是记着他们烧去价值50000多块不正的书吗？雅各书也说要彼此认罪，你不记得的罪你不必负责，你记得的罪你总要负责。盼望没有人等到明天再听神的话。